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频道，我是今晚的主持人未央。夜幕降临，微风轻抚着窗外的树叶，星星点点的灯光映衬下，这个城市仿佛静谧了下来。在这安静的夜晚呢，我们再次相聚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频道。这个夜晚，就让我们为您送去一份温暖的陪伴，一段家的情感故事，一场来自心灵的交流。家呢，是一个人心灵的港湾，是情感的归宿。在这个喧嚣的都市中，家庭是我们最后的港湾，是我们放下疲惫、舒展身心的地方。当夜晚降临，当灯光亮起，家的温暖弥漫在每一个角落。烛光的柔和、书香的气息、孩子的笑声，都是生活最真实的写照。在这特别的时刻，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在家的温馨中，感受爱的力量，分享生活的美好。在这静夜里，让我们拉近彼此的距离，共同聆听家的故事。每一个家庭都有它独特的情感，每一个家庭都有它独特殊的温暖。无论是欢笑还是泪水，都是家庭生活中最真实的表达。那就让我们打开心扉，分享彼此的快乐与悲伤，让家的温暖延续到每一个明天。好，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王先生。那王先生呢，时年46岁啊，是一位在美国定居了很久的华裔华人。据我所了解，20年前呢，他由于一些个人的原因，在留学美国的时候选择最终定居在美国。那现在一晃已经20年过去了。然后他也结识了现在的美国妻子，并且育有一个6岁的儿子和一个3岁的女儿，一家四口非常的幸福。欢迎来到直播间，王先生，请您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
哎，主持人好，主持人好，非常高兴我能够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我自己的故事。我做一些简单的自我介绍。其实刚刚未央主持人这个讲的比较含蓄哈，我倒也还是可以坦诚不公的讲一下的。其实当年呢，我是因为在自己的高考志愿，然后被我的父母，被我的父亲吧，就是随意给更改掉了。那么然后我就被录取到了一个我其实并不很想去的一个学校。这样的话呢，就怎么说呢，就当时心里是很不舒服的。那么大学4年到毕业之前的时候，正好我们的那个教授跟我说有一个留学美国的机会，问我愿不愿意。那么那我肯定是愿意的呀。那然后出来了之后嘛，见识到了一下这个世界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又有了一个机会，说是可以留在这里。那我跟导师商量了一下之后，就最终选择留在了这里，就是这个样子。然后现在反正一切也还挺好的吧。因为妻子的原因和未央主持人认识，然后非常感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今天 来到这里和大家畅谈一下我自己的整个的这个个人的经历，也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触吧。
感谢王先生的分享啊。听您爱人说，来美国之后，您已经有将近20年的时间，就是没有再回去过了，是吗？
是的，是的。主要当时我因为高考志愿被这个父母改动了之后吧，产生的这个矛盾让我觉得是没有办法原谅的。于是呢，我就选择了离开，然后去寻找自己的这个生活出路。因为当时在我看来，他高考志愿的一个改动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我自己奋斗了这么多年，努力学习了这么多年，是希望能够被自己所想要上的那所大学录取的。所以当我知道这个中国式的父母嘛，他们其实也是，现在回过头来讲啊，我是理解他们的想法的，因为他们就帮我改了一个这个体制内的这个志愿学校。那但是我并不愿意，因为我觉得我学习了这么多年，我努力了这么多年，我肯定想上一个我自己想要上的这个学校，对吧？所以说是他们在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修改志愿，这个让我非常的心灰意冷，甚至是愤怒和绝望。然后我感觉这就基本上就等于是背叛了呀，就觉得自己受到了背叛，所以我不能够接受他们的这个做法。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也没有办法再继续在家乡生活下去。那么正好有一个可以留学的机会，那我就做出了这个离开的这个决定。我其实你要问我说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回过头来想想啊，我现在想想是真的是只是说是我自己知道我要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让我难受的地方，去找我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出路。但是你说未来怎么样，这个在当时的那样的年龄是其实是很难会去考虑未来如何的。
我想我应该还是可以理解的。我正好前两天刚刚看到一个报道，说是也是一个小姑娘的志愿然后被父母给改掉了，然后就是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这个欺骗，在精神上面也受到了巨大的伤害。所以我相信您当时的感触应该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吗？
对对对，中国式的家长嘛，总归习惯给孩子做决定，然后让牵着孩子走，推着孩子走，不需要孩子去有任何自己的想法。其实我们总会说父母是要为孩子去想的更多，看的更多，但事实上有的时候一些属于孩子本身的自身的东西，自身的事情，我现在个人更倾向于就是说让孩子自己去做决定，而不是说你父母来做这个决定。
那您这20年就没有再和父母联系过吗？我知道通过您的爱人，我知道通过您妻子，我知道那个去年您是将他们从国内接到身边来，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对吗？所以我想知道之前您就一直没有再试图去跟他们联系过，是吗？
确实是的，对，去年的话是因为我妻子她还是个，她其实是个比较，你别看她是美国人，但其实她是，她骨子里是非常传统的一个女子，然后她知道了这个前因后果，然后她本人的话，她因为就是做文化背景这块的，就是做文化艺术文化类这一块的，所以对中国的文化习俗啊等等她都非常的了解。那么我们当时，而且我们一路走来其实也很不容易。我爱人的话对我的过去非常清楚，非常了解，他也知道我跟我父母之间的这个矛盾的点在哪里。那么他一个中国通，他其实也非常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会这么感到愤怒吧。所以之前一直确实没有再和父母有过任何的联络，因为这件事情对我的打击确实是很大的，确实是很大的。因为我自身家庭的条件并不是特别好，当时的想法就是通过唯一的这一次人生的跨越来实现这个梦想，来实现自己的理想，结果被我父亲深深的扼杀在了摇篮里，所以这件事情对我的冲击非常非常的大。那么来到美国留学之后吧，在学校里面这个遇见了我现在的妻子，我现在的爱人。然后 Emily 是一个非常非常善良的女孩子，再加上她对中国非常非常的感兴趣，那么慢慢慢慢的我觉得她很阳光啊，然后她的阳光也吸引到了我，然后那我们两人自然而然就走到了一起。那在此之前呢，确实我知道我父母的情况，但是我只是不想联系他们，所以将近20年的时间吧，现在自己回过头来想，其实自己做的不好，非常非常不好。这也是为什么慢慢慢慢慢慢，我觉得 Emily 说的很对，确实是需要改变的原因。因为当自己有了小孩之后，当自己有了孩子之后，你就会了解，你就会理解，就说作为父母为什么会有那么那么多的想法要去做。所以去年吧，去年等于是那疫情期间，我了解到这个我父母也都阳性了之后，而且这个身体很差，那但是当时疫情期间又不可能回去看他们，然后所以疫情一结束，那么我爱人建议，在我爱人的建议之下，就把我父母就接过来，接到身边了。所以怎么说呢，也算是尽一尽晚到的孝心吧。
冰释前嫌了，是这样子吗？可以这样理解吗？
可以这样理解吧，或者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讲，叫既放过了父母，更是放过了我们自己，这也就是一个心理上的程度吧，心理上的一个问题吧，一个想法吧。那再加上自己有了孩子之后，那我儿子6岁，我女儿3岁，有我妻子的说法，既然为人父母了，也就应该能够理解当年父母的这个决定。我自己做的很不好，虽然今天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也是想剖析一下自己，我自己是肯定是做的不好的，只不过是因为当时的那份气愤，那份愤懑吧，那份被背叛的感觉，然后让我一时就是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耿耿于怀。确实就是作为 为人之子这个其实是很不好，很不好的。
我倒觉得是每个年龄段都有每个年龄段的想法吧。这个很多时候很多事情都不是能够由我们自己能够掌控的。如果每一件事情在处理的过程当中都能够如此清醒的话，我觉得那也就不是说是年轻了，对吧？那年轻嘛，肯定年轻人嘛，肯定是年轻时候的那种想法和立场，它还是不一样的。那您现在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女儿，一家四口非常非常的幸福，而且刚刚从您的这个交流当中，我们也听到了您和妻子的这个关系非常非常的好。可以跟我们聊一下您和妻子的认识是怎么认识的吗？
我们俩还挺有喜剧性的。我还记得当时的话，我是在学校的这个图书馆里面见到的这个我妻子，那么是第一次。她是作为义工吧，在学校的这个图书馆里面在做事情，图书管理员的样子，就是分拣书籍啊等等这些登记啊，然后分拣书籍啊。那是第一次见，我就觉得这个女孩子啊挺让人惊艳的，我妻子很漂亮。那而且她特别特别的阳光，然后一头秀发嘛，一头金色的长发，非常非常的吸引我的目光。然后那么攀谈了之后，交流了之后，又觉得她的很多想法，她在思想上面跟我有共鸣。但是当时还是比较害羞嘛，所以也没有去留什么，就是交换什么方式啊什么的。反正就挺遗憾的，就这样就错过了。再后来是我的室友，我的那个美国室友跟我说他的妹妹，其实不是亲妹妹了，她的妹妹说是来看她了，然后给她带了一些东西，然后她说是一些来自中国的这个，她问我是不是来自中国的一些那个啥，因为她看到了有一些元素啊，比如说那个脸谱啊，然后中国结呀，对吧，这些东西他觉得很好奇，然后他就想问我，他说这些是不是就是中国的一些传统的东西。那我一看，在当时的话，因为在当年的话，我会觉得很新奇哈。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我说你妹妹是美国人吗？他说是的呀，我妹妹也是个美国人哈。那我说他怎么会给你带这些小礼物的作为伴手礼的。然后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然后我室友就告诉我说啊，原来他妹妹可以说是一个中国通哈，对，他是妹妹当时是去中国这个作为留学生交流了，交国际交流生留学了两年，然后那么对咱们国家就对中国他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也非常喜欢中国这个国家，所以说他是一个中国通。那么回来了之后呢，他就带了这些特别具有象征意义的这些中国特色的一些东西，然后给亲戚朋友们送一下，然后因为知道他在那个，就给他哥哥送。哎，我说哎，那还挺有意思的。然后他哥哥就说，那你看这样吧，因为他我室友跟我说，他跟他妹妹讲说我室友是一个中国人，然后他妹妹就说，那要不然大家一起哎喝喝咖啡吧，然后就约出去了。结果一看，哎呀，就是我这个前段时间在图书馆遇见的那个女孩子，然后我们两人就慢慢就聊起来了，也就彼此留了这个生活方的联系方式，然后再慢慢的，然后就走到了一起。所以我跟我妻子的故事，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还是挺值得分享的一个故事吧。都是因为对生活啊，对文化呀，不同的文化这个有着特别好的这个特别的想法，想要去了解，想要去学习，然后想要去分享这个彼此的这种想法啊和感受，那就等于说是三观非常的一致吧，所以慢慢的，那么我们就走到了一起。
啊，感觉好浪漫啊，呵呵，这个真的是缘分啊，促使你们二位最终走到了一起，这个真的是太有缘分，太有缘分了。哎，那听您这么说，您妻子对这个中国文化的了解，她应该是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了，是吧？然后也应该正因为此才会据您刚刚之前说，才会在您和您父母之间起到了一个润滑剂的作用，那么也最终促使了，然后去年您把父母这个接过来和大家团聚的这个动作，是这样子吗？
确实是的，确实是的。因为我爱人吧，我妻子她 Emily， 她从小的这个生长的这个环境跟我们大家很不一样。她其实她父母很早就去世了，然后呢，她就是从 他就从小就在各个亲戚的家里面辗转，一会儿这边，一会儿那边，一会儿这一家，一会儿那一家，就他就没有一个比较固定的这个居住的地方吧，所以他的成长经历是很特殊很特殊的。他有一个固定的这个监护人，就是他的这个其实是他妈妈的妈妈，就是外婆了，但是因为他这个外婆的这个年龄也大了，所以说是只能作为监护人，但是在抚养上面确实没有办法做到尽心尽力，所以他就不停的更换，不停的更换。因此在他看来，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他是一定是要有父母双全，父母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特别特别渴望有自己的这个家。那我们当时谈恋爱的时候就讲到了我的这个家庭，他讲了他的嘛，我就讲到了我的这个家庭。他其实当时就是挺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不可思议有两个方面吧。一个是他不能够完全的理解为什么就是父母要去更改这个孩子的一些想法。尤其是那时候我已经其实不算是孩子了，我已经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这个能力了，也独立的行为能力了，那么这个对于他一个美国人而言，他是很难理解的，确实很难理解的。但同时他又觉得我的做法是有点过激了，因为如果就仅仅因为这个事情就和父母断联将近这个这么长的时间，因为当时我刚过来嘛，当时大概是已经断联了有五六年的样子，就整个大学期间，包括那么我到这边来留学，所以他是觉得挺不可思议的，然后其实当时他就是在劝我，但是似乎他觉得还没有到时候，或者说是用他的话讲。用他的话讲，我可能是属于当时是属于油盐不进吧，始终在那个劲头上，所以就一直也没有真正的去做这个事情，去做这个和父母修复关系的这个事情。但是我真的是很感谢我的妻子，因为正是由于他的这个融合剂的这个粘合剂的这个作用吧，才确确实实才使得我和我父母之间的关系得到了一定的缓和。当然我知道主要的问题是在我身上了，这点毋庸置疑的，我一直是承认的，因为让我低头让我去，我确实有点做不到。那即便是到现在，我也依然还是很不开心这件事情的，只不过是那事情已经过去了，而且父母年纪也大了，而且即便如此，我也是找到了我自己想要的人生。OK 啊，那就好吧，那就这样子吧，也就不再去拼命的，就是说，
看得出来，您妻子是一位非常非常善良的女士。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跟您父母重新团聚之后，您有了什么新的想法吗？新的感触？
去愤怒啊，去生气啊，去就是去怪责怪啊父母啊这些想法，所以我还是非常感谢我的这个妻子的。
听得出来，您爱人一定是一位非常非常善良的女士。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去年和您父母重新团聚之后，您是否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和新的感触呢？
这个事情说来话长吧。首先一个，我会想到去 去改变自己的一些想法，去把父母接过来。就像一是我，就像我之前说的，我爱人其实这些年来一直在尝试着，一直在努力着，因为他通过我跟我父母联系的就是一直是保持有联系的，所以我父母跟他可能比跟我还熟一点，还能说说话什么的。那么自从我们有了小孩之后，这个有了儿子和女儿之后，那我爱人的话就更加积极的会去和这个我父母互动比如说跟孩子，让孩子就是微信视频啊等等等等这些嘛，就是一直是跟他爷爷奶奶是有互动的，这点我是知道的，我只是过不了我自己的这个坎哈。但是我是知道的，我也确实也没有反对，这个也没有什么必要去反对嘛，对吧？那么真正的转变就像我之前说到的，就是疫情期间，那我感觉父母一下子这个老了很多，然后人家说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也不想这个想起来要尽孝了，对吧？子欲养而亲不在，所以当时给我的感触很大的，因为疫情期间我根本就鞭长莫及，顾不到他们但是我知道他们阳了之后，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父亲帮着母亲，我母亲帮着父亲，他们相互帮衬着去相互帮衬着，相互扶持着去陪伴对方熬过了那段熬过了那段非常艰苦的日子。那么幸运的是二老终于扛了下来吧，就是没有太大的没有比较严重的后果，所以这个当时的事情，当时的感触是给我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我妻子当时就提出来，就说如果疫情好转，如果一切好转之后，就你看孩子这么大还没见过爷爷奶奶，所以就问我是否可以有没有想法，就是说把父母接过来。其实我知道我妻子很渴望，因为他父母自己父母很小很小的时候，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他很想要有一个真正完整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家。那再加上疫情的关系，所以我就决定我们就在去年的时候就把我父母那么接过来。那但是其实我没有想到的是与父母的团聚反而让我们的家庭有一种这个更加完整和幸福的感觉，同时也让我自己的孩子更多的了解了自己的根和这个文化吧。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就是说与父母的团聚反而对我们的家庭生活产生了非常非常深远的影响，就是他们的存在填补了我们心中的这个空缺，让我们更深层次的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和幸福，对吧？我们一起分享了生活中的这个喜怒哀乐，然后互相的扶持啊鼓励啊共同啊创造美好的这个回忆。其次呢，这个爷爷奶奶的到来吧也让我自己的孩子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去了解自己的这个根和文化。那么他们通过和爷爷奶奶这个交流和互动哈 学会了更多关于中国的这个历史和文化，也增强了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认同和这个自豪感。所以随着他们的到来，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也让我们的家庭更加的紧密和和谐。这个呢，确实是我没有料想到的，所以再一次感谢我妻子的这个付出吧。
那您的父母了？和您这个没有联系这么多年，失去联系这么多年之后，终于收到了来自自己儿子的这个信息、消息和肯定吧。然后，并且把他们也接到了自己孩子所在的国家。有没有什么？他们是如何来适应这个这么多年没有相见的这种陌生感？怎么去消除的？然后又是怎么去适应美国的这个生活和文化的呢？
他们嘛，来到美国之后，刚开始是非常非常不适应的，毕竟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个中国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我其实并没有跟他们做过更多，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交流，因为，我还是过不了心里这个坎嘛。但是我妻子尽力，尽心尽力为他们提供一个舒适和温馨的这个生活环境，让他们可以感到更加的安心和放松。尤其我妻子，她其实虽然说是美国人，但她确实是一个中国通嘛。然后两边的文化他都 OK， 然后我妻子的中文也讲得很好，所以他一直就是说陪着我父母去了解这里的生活习惯呀，社会规则啊，陪着他们到这里玩啊，那里玩啊，各种接触啊，然后通过这个不断的交流和沟通，让他们慢慢慢慢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也享受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所以我们今年的话，晚一点应该今年下半年的时候，应该还是会把他们接到身边来。我觉得我自己在美国最大的成就，可能就是拥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吧。非常感谢我的爱，这个和妻子共同经营，培养了两个可爱的孩子，这应该是我最大的幸福了。也是我最大的这个成就了吧。共同经营家庭，那么为孩子们去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这个成长的环境。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父母的话，我其实这么多年对他们并没有更多更多的了解，所以一直是我妻子在和他们做各种各样的沟通。当然我还是很开心和感激的，这个 是我人生当中的又一大转折点，能够和父母团聚，也能够修复彼此之间的关系，让我不得不承认，我感到无比的幸福。我当时以为这个裂痕可能永远无法弥合的。然而去年当我决定把父母接到美国团聚的时候，那会儿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心情，就是一种莫名的喜悦和感慨，就觉得自己终于有机会去弥补过去的遗憾了，与父母重新建立起这个亲密的关系。那么他们来了之后，我就真的是感到无比的开心和感激了，好像这就是我多年来一直所渴望的。尽管我的妻子，当然这当中就是我和妻子也一起做了很多很多，而且我们努力经营我们自己的小家庭，但是我会有想，就我到底还想要做什么。然后去年当我父母来到我身边的时候，我发现这可能就是我一直想要做的事情，可能就是我一直想要去弥补的遗憾，然后一直想要的重新建立起来的这个亲密的关系，就是又再一次被我父母打败了。
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可以感觉到，可以感受得到您的这个开心。那在美国定居了这些年，让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呢？
我首先我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本人学到了很多东西，因为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挑战吧。那最深的感受的话呢，是学会了独立和坚强。这个因为无数的这个挑战和困难，当然当时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语言的障碍，尽管我的英文成绩很不错，但是这个和实际的应用它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差距，在当时的情况之下，那么再加上一些文化的差异以及生活当中的各种不便，就让我更加有点自卑吧，自卑感。所以从这里面就慢慢的由于这些挑战学会了这个独立和坚强。那你总得去适应，对不对？你得去适应这里的生活，然后努力的学习，努力的工作，然后不断的提升自己。那直到我爱人的出现，他简直就像一道光一样，让我体会到了这个家庭的温暖的感觉，然后成为了我最大的支持和依靠。所以这个我是非常非常感谢的。所以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让我觉得沟通和理解还有彼此尊重，这个也是我在这边感受最深的一个。因为怎么说呢，当时和父母产生巨大的分歧，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理解我，他们没有尊重我，然后彼此之间又缺乏这个沟通，所以使得矛盾一旦产生就没有办法去化解。那我选择的方式就是一走了之，但其实这个方式是很不对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呵呵，听众朋友们不要学，因为你有问题你要去解决问题，而不是选择用这样逃避的方式。对我父母而言，这么多年孩子没有跟他们联系，他们肯定内心深处是非常非常伤心和绝望的。所以我就说我自己做的非常非常的不好。但是这些也是我在来美国之后，通过因为自己的一些生活经历，因为自己的一些成长经历，那么慢慢你才会真正的去有所感触，有所了解， 所以生活它是会，社会它是会摔打你的。你让人过得再好，你社会它还是不会管你是怎么样的人，它还是会不断的摔打你。那我们从这种摔打当中就慢慢慢慢的真正的去找到了自我成长的这个机会。所以来美国这么多年，由于这个西方文化的这个冲击相结合吧，然后我会去反思，我会去反思很多东西。可以说另外一个层面上就是我反思到的一些事情，就是怎么说呢，一定要给予对方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就是无论对方是孩子还是大人成年人，他都有可以保留自己想法的这个权利，你都需要去尊重他，你都是需要去理解他，而不是随随便便的就去决定对方的这个人生。即便对方可能是我的孩子，对方可能是我的这个父母，都不可以这样子做。对，这可能就是我最深的这个感触吧。因为在这里我确实感受到了更多的这个自由和平等，同时也让我感受到了这边对于个人的这个价值和尊重。这个不得不承认，在这里人们可以更加自由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不受到太多的这个限制和约束吧。不论你的出身啊、背景啊如何，那么努力工作就有机会取得成功。那这种平等和公正是让我感到非常欣慰和满足的。当然中国文化，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制度也有其独特的魅力和优势。那么我要说的是，在中国人们可能就更加注重家庭和集体的这个利益，有着深厚的传统的文化和历史底蕴，所以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和价值观吧。所以像我们这种有机会可以在不同的文化中学习和成长，它其实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那通过您自身的这个经历，对于您孩子的这个教育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特别的这个期待呢？
对于孩子的教育我有很多很多的期待。可以说首先的话，肯定是希望他们能够快乐的成长，拥有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困难呢，有去直面的这个勇气吧。同时我也希望他们能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你要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值得追求的。当然我会尽力的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教育和成长环境，鼓励他们自由探索和发展自己的这个兴趣和才华。那我相信只要他们努力学习和不断进取，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因为我会一直支持他们，为他们的未来而努力的。再有一个怎么说呢，我也会带着他们到各处去看，各处去观察。因为在异国他乡的生活让我更加开阔了视野，学会了这个适应和坚强，这些经历让我更加成熟和自信，所以我相信我也会把自己的这份经历带给我的孩子们，让他们去看看这个世界有多大，去开拓自己的视野，去树立正确的这个人生观和价值观。那么另外一个，从我自己的身上我也理解到了尊重，要学会尊重孩子本身的这个意愿， 千万不要再像当年我父母对我一样的那样子，那样的事情再不发生吧。我觉得这是我所能做到的，我作为父亲所能做到的，肯定能做到的一些事情。
我们一边成长，一边学习，一边总结经验，然后另一边又将这些经验投射到自己的孩子身上。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身为父母在人生当中所学到并且运用到的东西吧。真的是很不容易。每一个家长，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这句话它确实是含义深刻，值得我们每一位父母都去深思的。看起来您有一位非常好的贤内助，那么对于未来，您对您的家庭有什么期待呢？
对于未来我有很多的期望和希望吧，期待和希望吧。首先我肯定是希望能够继续与家人共同成长，共同追求我们更加美好的生活。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那我也希望能够和妻子一起共同努力，为家庭创造更好的这个生活条件，共同享受这个生活的美好。同时我也希望能够为社会做出一些贡献，回报这个社会。参与一些公益活动啦，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提供一些帮助和支持。再一个，我也希望我的父母可以身体健康，晚年和和美美的。我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让他们感受到这个家庭的这个温暖，去弥补我之前错失掉的很多的东西吧。
那非常感谢王先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自己的故事，分享给大家不一样的经历。不知道您还有什么想对听众朋友们说的吗？
我想说，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它其实不算是特例或者说个例吧。但是尽管如此，通过我自身的这个经历，我也希望提醒一下大家，对于父母，不管你有再多的怨怼，再多的这个不满，也一定要去沟通，尽量的去理解他们，然后做好自己吧。感谢主持人今天让我坐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触吧。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王先生今天晚上的分享。那么在美好而正而温馨的夜晚，通过他的故事，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曲折与辉煌，体会到了家庭的温馨与幸福。王先生一个在异国他乡拼搏奋斗的中国人，用自己的坚持和努力书写了一段感人至深的人生篇章。20年前，王先生因为一场高考志愿的改动呢，选择离开了中国，远赴美国求学，并且开始了异国漂泊的生活。在美国的这些年里，他经历了无数的挑战和困难，但始终没有放弃，坚持努力，并最终收获了幸福美满的家庭和事业。他与妻子共同经营着家庭，培养着两个可爱的孩子，共同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和挑战，共同享受生活的快乐和幸福。同时也通过他们的努力修复了他和父母亲子关系，让他也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在与王先生的交流中呢，我们深切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和幸福。家庭是每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支撑，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和庇护所。无论我们身处何地，无论我们面临怎样的困难和挑战， 家庭始终是我们最坚实的依靠和归宿。正是因为有了家庭的支持和鼓励，我们才能够勇敢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就让我们珍惜眼前的幸福，感恩家人的关爱，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最后，让我们共同为王先生及他的家人祝福，愿他们的生活幸福美满，家庭和睦，团结，事业蒸蒸日上。也愿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家庭中感受到无尽的爱和温暖，在生活的征途上走得更加坚定和自信。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在爱的指引下共同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愿您与您的家人幸福安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